在医治之声的日子里的释放。在1947年到1958年的这段时期，在美国有个很强大的医治的复兴，然后这医治的复兴渐渐地衰退了。在这个复兴的期间，有些人在释放这一方面落入极端里面。其实由于有些人在释放那方面落入极端，在我的聚会里我不使用释放这个词汇，我也停止了这方面的服侍或教导这个课题，我完全放弃这个课题，因为我不要被归纳在那些在教义上偏离和错误的事工里面。在以往的56年里，若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未曾生过病，但是当我完全放弃魔鬼的课题时，我却生病了。为着我的医治，我开始做信心的宣告和站稳在神的话语里，但是却没有果效。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判断力来知道，若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承认神的话语、祷告和坚守神的话语之后，仍然无济于事的话，当中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应该自我反省，找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因为那肯定不是出自神那里，他绝不会改变。因此当我站在神的话语上仍然没被医治的时候，我知道我与神没有联系。最后我对主说，主啊，我忽略了什么？就在那一刻，主开始对我说话，他确切地告诉我我所忽略的事项。耶稣对我说，你所忽略的是你因为别人在释放的课题上落入极端而放弃关于释放和对付魔鬼的教导。耶稣说，那些在魔鬼的事落入极端的人，教导每个人里面都有魔鬼，每个人要把魔鬼吐或者是咳出来，是走入盲从和极端的这一边。你试图脱离那个课题，完全不去处置魔鬼，那行为带你走入另一边的曲沟里，这就是你的问题。当耶稣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悔改，当下就得到了医治。接着我就开始传讲神的话中有关魔鬼和释放的教导。由此可见，今天一些同样的极端教导在医治之声的日子里也教过了。譬如有个医治的布道家随身带着一个装有青蛙的瓶子，见人便说，这是一只当我从一个妇人身上驱除魔鬼时从他口里吐出来的魔鬼。我不再相信那种说法了，就像我不相信你说昨天你降落在火星一样，你不可能将魔鬼就是一个灵体放在瓶子里面。然而在另一方面，当辨别诸灵的恩赐正显明的时候，人是能看到灵界的事，魔鬼能够以别的样式出现，你需要明白这一点。可是你不可以任意地根据你在灵界所看到的事去建立一个教义，仅仅能说神的话语所说关于魔鬼和释放的事。有些时候在真实和盲从和极端之间只是一线之差。阿们。段落标题：极端的教导会伤害基督的身体。像现今的释放施工里的偏激和极端的教导，往往会产生负面的效果。很多时候，这些极端的教导不是得罪了人，使人放弃了教导，甚至是符合圣经的，就是使他们成为盲从者。他们在每个人和每件事上都能找到魔鬼，这两种情形都阻挡和伤害到基督的身体。一个极端是魔鬼是不存在，例如我认识一位牧师，他 他曾有过牵扯到邪灵的经验，但是很多基督徒都不理会和谴责他的经验，因为他们不相信邪灵的存在。那牧师长期承受着压力，因为他的妻子病重了很久，后来终于去世了。他决定去旅行，停留在科罗拉多的丹佛。一个星期日，他到市中心走走。那牧师告诉我，我看到戏院门口有个标志写着今晚7:30聚会。我以为是全备福音或五旬节派系的教会在这戏院举行聚会，所以我决定在傍晚回来参加聚会。当晚我去了，坐在最后面的位置。那牧师说，台上有架三角钢琴，几乎马上灯光就暗下来，舞台灯照在一个穿着低胸晚装的女人身上。我知道那不是五旬节派系教会的聚会。她坐在钢琴前开始弹十字骨架。那牧师继续说，当她在唱着时，另一盏舞台的灯照在一位男士身上。他穿着燕尾服，戴着高帽子，也开始唱十字骨架。他的歌声优美，两盏灯照亮了舞台，一盏照着钢琴前的女子，一盏照着这男士。忽然间，那女子不见了，男的继续在唱。虽然女的不在，但钢琴仍继续地弹奏着。男的唱完了，走下舞台，沿着走廊朝我所坐的位置走来，灯光跟随着他。那牧师说，那人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先生，你的妻子在30天前去世了，她现在就在这里，她要我带她传达一个信息给你。那牧师对我说，我回答那人，先生，我妻子的确是在30天前去世，但是她是基督徒，她现在与耶稣在一起，不在这里。那人好像没听到我说的似的。实际上，他像是中了邪或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那人又重复了两次，先生，你的妻子在30天前去世，她现在就在这里，她要我带她传达一个信息给你。那牧师同样的回复，先生，我妻子的确是在30天前去世，但是她是基督徒，她现在与耶稣在一起，不在这里，她与耶稣在天堂。最后那人说，你拒绝接受那信息？那牧师说，我肯定拒绝，就离开了。如果那牧师答应并接受那信息的话，那人就会告诉那牧师一些只有他和他的妻子知道的事。你看，人就是这样被蒙骗的。那的确是超自然的事，但是却是那熟悉的灵的工作。如果那牧师接受那人的信息，允许那熟悉的灵运作，那牧师就打开了门，让撒旦影响他的生命。那穿着燕尾服的男士并不是从那牧师的妻子那里得到信息的，他已经在天堂了。圣经说，当信徒死后，他到天堂与耶稣同在。这信息是来自错误的源头，是熟悉的灵的工作。我们不可对撒旦的诡计无知。神能超越任何魔鬼能做的，我们不可到魔鬼那儿听他的话，我们不该到算命的、观照的、星象家或任何与这类的事有关的人那里去。我们有神的话语和圣灵，神会向我们显示他所要我们知道的事。这件事发生在医治之声的年代，这牧师亲口告诉我这件事。这牧师的事在全备福音和五旬节派系的教会里传开， 而当时的传道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但是有人否认这事的发生，他们落入了否定魔鬼和邪灵的存在的极端。我们不应该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邪灵和魔鬼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也不可掉入路的另一旁的渠沟里，认为每一件事情每个人里面都能看到魔鬼。人们犯的错是过于强调魔鬼，他们消耗了很多的时间在对付魔鬼。当人们只想到魔鬼和他们的作为，他们变得对魔鬼的意识很强，就给魔鬼留了余地。当人变得对魔鬼的意识强烈的时候，魔鬼就会占有他们和显示他自己。但是当神被荣耀，他的话语被高举的时候，神的灵显示他自己。当人顺从圣灵，圣灵会彰显他自己，神必得荣耀。阿们。在释放里不一定会有实在的显示。今天另一个极端的释放的教导是，魔鬼需要显示自己才能被驱逐出去。有些人一直要看到显示，有些信徒似乎对魔鬼的显示比对圣灵的显示更有兴趣。有些牧师将那当成教义，来教导人们要渴或吐或有某种实在的显示才能把魔鬼除掉。人们以为这是新鲜的，但是在医治之声的年代已经爆发了这样的事件。就像我之前所说的，这些错误和蒙蔽似乎是周期性的，因为撒旦就是那长久以来的骗子。别误解我的意思，有时当魔鬼离开一个人的时候，是会显示他自己的。例如圣经记载魔鬼离开那有聋哑的鬼的孩子的时候，他显示了他自己。经文说，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然而当耶稣在1952年的异象中向我显现的时候，他明确地对我说，在对付魔鬼的时候，绝对不可叫人把魔鬼咳或吐出来。通过咳或吐来驱逐魔鬼的事，偶尔会发生。若那确实发生了，还能接受。但是你绝对不可告诉任何人，要有任何实在的显示才能从邪灵里得释放。如果你告诉人会有实在的显示，他们就会尝试制造出实在的显示，结果不是把魔鬼除掉，反而是得着了魔鬼。这就是人所忽略的，只因为当魔鬼离开人的身体或思想的时候，有一次是有实在的显示。有些人就认为肯定每次都是这样，他们就开始告诉人去把魔鬼咳或者是吐出来。我看到牧师如此做，譬如我在一个聚会，牧师向会众宣布每个人在下个聚会带个纸袋过来，他要人带纸袋来把邪灵吐出来。你不能在显示或经验上建立一个教义，而期待每一次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任何吐或咳出邪灵的例子，你也不能找到任何圣经的原则或教义来支持这种行为。那些到处在其他的信徒身上看到魔鬼的信徒在教会里制造混乱。实际上，我曾经处理过那些因着极端的教导而变得对魔鬼有意识的信徒，他们确实是有邪灵在他们里面，而在这之前他们并没有。 当人们被教导，信徒需要时常把魔鬼驱赶出来，也要有实在的显示的时候，其实是为魔鬼开了门户。撒旦是这世界的神，他可以在物质界里面显示他自己，他可以通过人的五官的感应运作在肉身的层面。也就是说，撒旦的层面是建立在人可以看到、感觉到和在自然界的经验。但是信心不是建立在你可以看到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圣经说，耶稣用他的话语驱逐邪灵。所以，如果你教导人要有某种实在的显示才能驱逐邪灵，你就是在教导他们如何屈服于魔鬼，因为魔鬼是在物质有形的层面运作。与其尝试制造肉体的证明来驱逐邪灵，要教导人神的话语，他们才能学习如何屈服于圣灵。当人们屈服于圣灵的时候，圣灵就会显示他自己。让我们在魔鬼这件事上不偏不激，不离正道，专注于神的话语。阿们。段落标题：极端的实际行动，小心你往那里去。让我分享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来向你证实去参加有极端教导的释放聚会有多么的危险。我和我的妻子在一个城市举行聚会，有个妇人要求跟我们谈，她向我们诉说她的故事。她说，我去了某个地方，有几个牧师正在举办释放的聚会，为人驱逐魔鬼。在那之前，我从来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些牧师告诉我，我体内有魔鬼，让我们把它驱赶出来。然后他们要我把那魔鬼咳或者是吐出来，他们说那魔鬼会这样从我里面出来。我就开始试着咳或吐，忽然间有白沫从我口里出来，他们说那魔鬼已经出来了。那些牧师教导这妇人做不符合圣经，也是耶稣叫我不可以做的事。他们叫他用肉身去做一些实在的显示，开了门户给魔鬼进入他里面。他告诉我和我的妻子，我去那聚会已经几个月了，但是这白沫从没有停止从我口中流出。我在那里逗留了一阵子，请他们帮助我，他们只告诉我，我们不能做什么。甘坚信弟兄，你可以帮助我吗？我又注意到，在整个聚会里面，那妇人一直拿张纸巾掩着嘴，她肯定在一个聚会里面就用完了整盒的纸巾。她告诉我们，她到什么地方都要用纸巾掩着嘴，因为那白沫一直从口里面流出。当他问我是否可以帮助他的时候，我说，我当然可以帮助你，那是魔鬼的显示，但是你本来是没有的，你之所以会有它，是因为你去错了地方，到了撒旦的领域里，你让那些持有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和行为的人服侍你，他们叫你做了不符合圣经的事，他们其实是叫你向魔鬼屈服。因此，你为魔鬼开了门户，他就进入住在你里面。绝对不能顺服在任何人的教导下，无论他们声称他们是谁，除非他们可以证明他们的教导所传讲的和施行的是在圣经里面的。在福音书里面，没有任何地方说耶稣有叫人用实在的显示来把邪灵除掉， 而你也不能在新约的任何地方找到这种例子。所以我对那妇人说，是的，我能帮助你，但是我不打算做些什么，除非你能做些事。他问，是什么呢？不要再去那些释放学校或释放聚会，远离那些教导极端教育的地方，像避开毒药那样避开极端的教义和行为，因为你与其能得着释放，反而会得着魔鬼。他说，我不会再到那些聚会去了。然后他问我，当你斥责那邪灵的时候，会有什么显示吗？我说，不会，绝对不会，只是那些从你口中流出来的白沫，会在我斥责那发生那东西的邪灵的时候立刻停止。他问，我需要做些什么吗？我说，不不，你不需要做任何东西，就坐在那里。我和我的妻子就坐在房间的一边，那妇人就坐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根本就没有站起来。我只是用手指指着那妇人，镇静地对魔鬼说，你这污秽的灵，奉耶稣的名从他身上出来。弹指之间，那白沫停止了，那已经从他口里流出来三四个月的白沫，就在我奉耶稣的名斥责他的时候即刻就停止了，他不再受到那魔鬼的搅扰了。这妇人不是被魔鬼所缚，因为她是基督徒，但是她向邪灵屈服，那魔鬼就住在她里面，借着她的肉身显示魔鬼自己。因为她接受那极端的教导，说每个信徒都有魔鬼，她就有了魔鬼的意识，为魔鬼开了门户，借着她的肉身显示魔鬼自己。当这妇人被释放之后，她非常的感恩，继续到我们的聚会来，她仍然是完全被释放了。我要你们看另外一件事，要使那妇人得释放的时候，我不需要用几个小时来对魔鬼喊叫。你不会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对魔鬼喊叫几个小时，或者说他是用几天的时间才能把魔鬼赶走。他用他的话语驱逐魔鬼，就是他的话语。你要小心，你无论到哪里去寻求帮助，不要到那些要看到魔鬼借着实在的证明来显示他自己的聚会，也不要到那些教导每个信徒都有魔鬼而需要被驱逐出来的牧师所主持的聚会。我不管他牧师是谁，如果他告诉你你需要用肉身来证明被释放，不要听他的。如果你开始以壳或土来制造实在的证明来尝试得到释放的话，你很可能会得到魔鬼。阿们。段落标题，不要建立教义在经验上。其实在我多年的侍奉里面，只有三次当魔鬼离开人体时有壳和土那种实在的显示。有一次我在祷告的行列里面为人们祷告时，借着知识的言语的恩赐的运行，我知道有位妇人的体内有魔鬼的存在。在这个妇人的情况里，在我的灵里，我知道当那邪灵离开他的时候会有实在的显示，所以我叫我的妻子带他到洗手间去。那妇人确实把邪灵吐出来，但是在这情况下，圣灵指示我那样处理那邪灵，魔鬼是在私底下被驱逐出来，那并没有在会众里制造疑惑。在公开场合，牧师需要有智慧地来处理在人身上的魔鬼，就算那信徒的身体或魂受到邪灵的折磨，你不一定需要在公开场合将它驱逐出来， 因为在公开场合有婴孩、基督徒或者是不了解状况的人，可能会引起会众的恐惧和惊慌。在我的侍奉生涯里，还有两次同样的情形，圣灵让我知道会有实在的显示，那人会把邪灵吐出来，但这都是例外的，不是规则。我们不能把这些事当成特定的条规，如果我们能按照规则和方程式，那就不需要圣灵了。这些事是需要属灵的辨别，你要依赖圣灵，不能只是用人的推理。阿们。段落标题：从主里接收话语。今天在基督的身体里，还有另一种施行释放的极端，有些信徒经常会发出个人的预言性的话语，告诉人们他们里面有那一种魔鬼。有位教会的牧师告诉我，一个能说明这些个人的预言性话语有多危险的事件。那位牧师说，有位受邀请的传道人来到他的教会，从会众里呼召了一些人要服侍他们。那牧师告诉我，我们把这些人带到另一个房间服侍他们。那位传道人按手在一位妇人头上说，主向我显示你有同性恋的灵，他向我显示你在婚前曾与另一个女人交往，甚至在婚后仍然有。然后那牧师要为他把那邪灵驱赶出去。这妇人有个愉快的婚姻，还养育两个孩子，他一生中从未牵扯过同性恋。但是在这牧师向他说了那些话之后，他开始被那思想折磨。他想，可能在我心深处潜伏着一些邪恶的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毕竟这人是神的仆人，而他又说主如此说。那牧师告诉我，这可怜的妇人由于那牧师所说的而实质上丧失了理智，因为那已为魔鬼开了门户来折磨他。他告诉我，除了我的丈夫以外，我从未与任何人发生过性关系，我也不曾想过要与别人有性关系，更何况是同性恋的关系呢？我不管那牧师自称是谁，如果他的话不符合神的话，而且如果他所说的在你自己的灵里得不着印证，就别理他。魔鬼试图去折磨人，要是信徒对他们在基督里的权利和特权无知，或当他们不熟悉神的话语的教导的时候，他是能够得逞的。这妇人被那所谓来自主的话所蹂躏，以为他必须将他当成真理般来接受。那些没好好将基础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人，会错用或滥用圣灵的恩赐，而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混乱。有些信徒在尝试使用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就像小孩玩玩具一样，被误导的人会错用或滥用圣灵的恩赐，而只是依照他们脑里面所想的去说。更可怕的是，他们会屈服于那熟悉的灵之下，这会伤害到无知的人，而让魔鬼利用他们。是因为这些错误的教导和行为，使很多人变得很害怕邪灵和魔鬼。如果信徒在这方面能接受到很坚固的教导，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信徒不要害怕魔鬼，因为耶稣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已经击败他了。基督的身体不是个战败的教会，就是经常因害怕撒旦而逃跑。我们与基督同坐在天上，我们要使用耶稣名字里面的权柄，我们是得胜的教会。阿们。